各位学长，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书第十三品行品。那么上一次应该已经把这个寄送的这个次序哈都已经交代过，应该有吧哈。不然就是再一次没有关系哈。八十七页这本书的八十七页，那么中观论书的540页，那么这个行品总共有9首寄送啊。那么这一本中论的寄送顺序呢，在87页呢是1跟2啊，1、2，然后呢长行文比较长啊，一直到91页才是第3首，然后呢92页是456啊，在92页是456，那7跟8呢在93页，那第9首在94页。好，这个是中论的寄送的顺序。然后呢中观论书541页啊，这个是第1首寄送啊的前半，也就是上半啊。然后呢542最后4行，这是第1首的下半。那第2首在543啊，543，然后第3首因为长行文很长，所以呢就跑到了558。558啊，这是第3首。然后呢560第4首，561总共第5首第6首都在561页。那第7首在562跟563，562563啊，这个最后2行跟563的第1行，这是第7首。564中间第8首，第9首呢在566跟567啊，566的最后3行跟567的第1行。好，这个是行中观论诵寄送的顺序。那这个这一品是观行品，行呢是夜行，也可以说是行运啊，照做的意思，牵流变动的意思啊。所以呢一开始一样，吉藏大师呢都先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个行品。哎，你没有书，看看这边还有没有啊、哦？找找看，借看。如果没有，只好跟隔壁的人看哦。因为这个有书都看不懂了，没有书一定更听不懂。哎，那个差很远哦。好，那么所以540呢，这边开始先解释这个行，他先讲3种行。那这3种行其实就是业，福业、善业。啊，福业就是善业，罪业就是恶业，然后呢不动业，他用的是不动行，他都这边都是用行，罪行、福行、不动行啊，所以这就是善业、恶业。那不动业呢是什么呢？就是禅定，能够生色界、无色界天的禅定。这是先解释这个行就是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是有牵流、造作、生灭，只要有流动，那么这个就是有造作、有生灭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行苦。这是第二个行，是行苦。第三个呢就说到这一品啊，没关系啦，那就下课的时候再去，嘿，先再跟隔壁的一起看齁、哦。那么第三点的话呢，讲到了说这一品的目的是要破什么呢？破虚妄人法。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哈、哦，他说呢，从因缘品以来是要破你对人我法我当成实有，是要破这个实有的执着。可是呢，破完执着，破完实有的执着之后呢，你又可能认为有一个虚妄的人我，实有没有，但是呢有虚妄的啊，所以他才说呢，外人跟我们真正的佛法里面的说法还是不一样。所以你看这边讲实人实法不可得，虚妄人法失事不无，不会没有。所以这一品就要连虚妄的人法都要破掉，才有出世真实的人法。如果你还有一个虚妄人法，那你就找不到真正出世的真实人法啊、哦。那么关于他这一点，他就 后头呢就说比较多一点了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行到底照你这样说，他说是造作，那就是罪行、恶行，都是在讲因呢、啊，那可以讲成果吗？通常我们讲，如果是在行运、五运里面的行运，那当然也可以算是一种果报啊。所以他这边呢，就讲说，从两个意思来说，如果用流动起坐念念不停，那只要是有为法，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嘛，都是牵流变动的，所以莫论因果都可以叫做行，因也可以，果也可以叫做行。所以他引用经上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所以这个诸行无常，指的就是有为法。啊，这一切的有为法都是生灭法，所以这些有为法因果都包括在里头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一般来说是偏重在业因，有了这个业因的行之后，就会将人，就是带着人，驱使人，驱使一众生去行生死轮回这种现象。所以匠人常行生死，所以才称之为行啊，有那种带动，有这个行动起来这样的。那再来一个问题，他说这品里面呢有一段文字，就在544页那边哈，讲诸行名五因啊，544那边啊，就写个诸行名五因。那这里这一段的意思，那到底讲的行是因行还是果行啊？所以他就回答呢，说呢，五因叫做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五蕴这是个果报，这个果报是从业行所生，所以呢，也称之为五因是行，因为都是从业行来的，业因来的，啊、哦，所以呢，还是有因果的关系去讲五因是行。第二个呢，这五因都是生灭变动的，都是牵流变动的。所以呢，五音通通叫做行，用这样来解释，五音都叫做行，啊、哦，不是只有行运哦，啊、哦，然后呢，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十二因缘的行跟五音的行，啊、哦，那有什么不一样？啊、哦，那这个问题，上一次有提过说，说之前也问过各位，那现在呢，这边就有答案哈、哦。十二因缘的行主要都在讲业行、业因啊、哦，那五因的行的话呢，行因的话呢，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从因上面去做啊、哦，造业因、行善恶业因，这个也是五因的因行因啊、哦，五因的行因的意思。第二个呢，范围广了啊、哦，也就是说呢。除了四因之外，色受想识之外，一切有为法都可以含括在行因里面。哦，那所以这样的行因的定义呢，就比较不是那么严格，所以范围就包括的比较广。所以他就引用杂心云，杂心叫什么？杂阿毗昙心论，或者是阿毗昙杂心论。哎呀。我打错了哈，这个不是法华云，杂心云。所以呢，这边呢的论的文本文是这样写的：五因一切是行，何故说一个行因？然后五因虽然说是行，但是呢，依受行名，也是通通可以称之为行，这叫做依受行名啊。然后有为法多故，说行因非语。啊，所以他下面就解释了，行因中有相应不相应等，有为行多，相应法就是呢心法、心所法啊、色法等等啊，不相应呢就是呢24个不相应啊，但是他这边大概写一下而已，然后用几个例子做代表，相应的像思心所啦、愿啦这些，然后不相应的像德啦啊，乃至命根啦这些哈、啊，不相应行法。所以行因就包括相应行法跟不相应行法。他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切都是行因啊、哦、干嘛要特别用思心所来解释行因啊、哦、这是特别用思心所来解释行因。他说呢 世心所的力量比较强，胜故真上故，而且呢，世心所在前面，之后才有后面的东西，啊，那坐相是行因，啊，所以呢，可以照做，啊，彼师是坐心，所以世心所也有那种照做的特性，这样子。所以回到课本，他就引用这一段，啊，本文比较长，这边是引用这两句。有为法多故，一行因非余，也就是说行因可以包括很多，啊，用这样来解释行因。所以这个是十二因缘的行因跟五蕴的行因最大的不同。行运五蕴里面的行运可以涵盖很多。那如果是十二因缘的行呢，特别只是讲因业因这方面来讲而已。接下来的问题不是第二个哈，接下来的问题，那观行品这一品是第十三品，那跟业品第十七品，啊，那个是第十七品。那既然行可以解释成业因业行，那跟观业品十七品有什么不一样？啊，先做一个对比。他说后面的业品呢，的确就只有破业因，偏在业因这边。可是观行品不是只有业因，还有这些牵流变动的有为法，所以通观流动之行，整个都要破，没有实有的自有自信的行，所以是这一品跟业因业品不一样的理由在这里哈。好，那么这个是问答结束。再来的话呢，他说呢，身口意三业。也可以讲成身口意三行，啊，所以这边呢就很清楚了，身行、口行、意行，啊，所以呢，这是讲三业就是三行，另外呢还可以分成四种行，行有四个意思，第一个修行，我们通常讲修行修行，所以为什么净空老和尚为什么会把它解释什么叫修行，就是要去修正。你的身口意三业，所以这边更清楚。你既然了解行是一切有为法，是你的身心的种种的造作，只要有牵流变化的，啊，在你的身心都叫做行。这时候你要修行，就是要去修改它，修正它。所以他在这边才会说呢，就是修习善法，就叫修行。第二个呢，造作叫做行，所以呢就有善恶无忌的三行。第三个呢，无常起作叫做行，只要是有为的，是无常的，是有造作的，通通叫做行。所以这时候呢，这个行通因通果，三句啊，三句三性，善恶无忌，三性是善恶无忌。那三句呢，色心非色非心，在这边的三句啊，是用这个啊，也就是说这三句其实很多种解释，但是在这边讲的三句是讲色心非色非心。那第四个呢，行缘明行，但是心用啊，特别是讲心上面的这些造作啊。他把行解释得很多样化，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因此他就问说，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次第啊？他说呢，如果用谭隐法师啊，谭隐法师的说法呢，行有三阶，就配合身口意三业，思是真行，身口为次啊，所以这叫做三阶啊。然后再来，以思正能照叫做行，身口由思能起作业，名之为次啊。所以呢，就把它这个做这样的次第。你说那这样的话，明明只有两阶，怎么三阶？上一次跟各位提过，审律师、决定师、动发圣师，哦，所以呢，这叫三阶啊，都是师啊，只要是师，都是有造作的意思，啊，哦，所以他才说呢有三阶啊，哦。那由于师到最决定的时候，决定要去牵动身口，所以叫做动发圣师。这时候为什么叫做圣师？力量强了，所以才叫做圣师啊。 那与有为法二因缘名为行，这是另外一段啊，也就是说其他的有为法具有两个因缘，可以都叫做行。第一个呢，它是从行而生的，也就是从私心所产生出来的。第二个有生灭啊，所以简单的说，有造作，有生灭，都叫做行啊。所以这一品整个来观，行不可得。最后这两句话就把这一品的主旨给点出来。好，那么这个就是每一品开始呢，吉藏大师都先把这一品的大意呢先提了哈。那接下来呢，开始分段啊，那么分三段。第一段破外人有虚妄人法，可以参考电脑上面这边哈。那么也就是呢，第一首偈颂到第七首，一到七啊。然后呢，第八首是破外人只有空意。虚实有的人法破掉，虚妄的人法也破掉，那就是空呢。所以呢，又执着有空，那连这个也要破啊，连空都不能只有啊。这是第八首偈颂，然后呢，再从哪边开始呢？563页开始，563页开始哈。然后第三段，是第九首偈颂，是从565页开始。哦，那你们两位都没有书。那么因此有一个要去坐在另外一个有书的地方可以参考旁边人有书的，但是两个一起没有书那就很难，那要另外一个坐分开了哈因为刚刚讲解释过了，有书都不见得看得懂，没有书完全看不听不懂这是实话，所以请你赶快去坐到有书人的旁边哈好，所以呢，所以你看他这边第三段是空有两个，跟非空非有第三个，一切皆破。所以呢，前面第一个破有，第二个呢破空，第三个呢是空有非空非有通通破啊。好，那么这是三段，所以呢把那个页数跟偈颂都分好了哈。那么第一段呢，外人的虚妄人法，有虚妄人法里面呢，他说再分成四个啊，先立。立就是外人啊，外人他立一个啊，然后再来呢破啊，这是论主破他，然后呢破完之后呢，外人又救啊，要救，就自己还有一些想法，希望把他救回来，然后第四个呢论主又破。所以呢这个偈颂怎么分呢？第一个偈颂当然是立啊，然后第二个破呢，这是第二首，第三首，二跟三是破，好，那旧的话呢是第四首偈颂，啊，那再破旧五六七，啊，三首，所以呢，这是配合偈颂是这样哈，所以一到七这样子哈，所以第一首是外人立，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然后呢翻过来52。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然后呢，接着52的最后两行长安文，佛经中说，虚狂者即是妄取相。这边呢一个段落加句点，等一时者改成第一时者。啊、哦，因为呢不同的版本没错有写等一时者，但是呢，我觉得上下文呢不是很恰当，所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第一时者，那你参考这一本中论啊，他用的就是第一时者啊。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第一时者呢？因为配合下面，第一时者所谓涅槃非妄取相，这样就大家一看就懂了，前面都是呢妄取虚狂，第一真实的只有涅槃。为什么说涅槃是第一真实呢？非妄取相。所以呢，既然是这样，以是经说故，是佛经讲什么？所以知道呢，有诸行虚狂妄取相。所以他利用经文，佛经的经文来证明。你看佛经自己也讲有虚狂妄取相，有啊。所以论主哈、哦，吉藏大师才会说呢，这一品主要是要破虚狂人法。 有虚妄的人法，外人执着啊，没有实有的，但是有虚妄的，所以连这个都要破啊。回到五四一的最后两行，所以他说这个呢就分两部分，上半两句引用佛经啊，佛经说的虚狂妄取相有啊，所以呢什么叫做虚狂，就是呢讲行妄取造作，这个就是妄取相，这个有啊，所以外人就是立这个啊。那五四一最后一行呢就问说虚狂跟妄取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我们看起来都一样啊啊，有啊，如果你一定要问，有，虚狂是讲境界的虚妄，妄取是说你有情执，啊，那你看错了，没看到真实相，啊，这个叫做虚狂。然后呢，你把虚狂又当成实有去执取，那叫妄取，可以这样分啊。那么在部派佛教里面呢，有两部，一个叫依说部，一个叫做出世部。这两部里面呢，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先看这边的这个佛学字典里面查出来哈，依说部呢，一个说法就是呢，事出事法，通通都无实体，但有假名。所以假名就是说，所以呢，事出事法都是只有假名，无体可得，所以这叫依说部，统一的说法。只有一种说法，世间法、出世法都是假名，啊，用这样子来说世出世间法，这叫依说部，那也是佛陀入灭之后200年从大众部分出来的，啊，所以他的目的主要是在驳斥大众部呢，是现在法有体，过去未来无体，啊，否认有唯一刹那的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法当下那一刹那法是有体的。连这个都要否定，哦，所以从这边部派佛教的一些思想，各位就可以发现，哦，可以来检验自己，你对佛法的认知了解是不是跟有一些部派佛教类似，哦，所以如果你认为过去法虚妄的，未来虚妄的，现在法应该有，哦，那这个你的想法呢就跟大众部比较像，所以连一说部都可以破你，过去、现在、未来，通通都是假名，都没有实体，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依说部，诸法无有实体，唯有假名，这是依说部。那如果出世部呢？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呢，佛灭之后200年，也是从大众部分出来的，啊，所以依说部呢，说一切法诸皆假，啊，说一切有部呢，主张诸法皆实有。啊，萨婆多说一切有部，所以这两个呢刚好完全不一样。可是如果出世部的话呢，是出世间法是真实，世间法是虚妄假的，那你不能否定出世间法，啊，所以这个就是出世部。那中观呢，是出世间都不是实有，所以研究这个呢，如果你要不要需要深入的话，就蛮有趣的。你要深入的话，你就头很大，因为呢，研究三四部哦，你还可以记得，还可以很清楚。研究到十几部，你就已经头昏掉了，也记不得了，到底哪一部是哪一部？除非你是专门在研究佛教历史的哈。好，542，所以呢，吉藏大师就引用这两部。你看，依说部生死涅槃都是假名不实，出世部呢，世间法是虚妄的，出世间法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啊，先把这两部的说法先提出来，那么再去解释呢，出世部什么叫做虚妄的？世间法是虚妄，如果从四谛来说，苦集道是虚妄的。那苦集是虚妄的因果，可是这个道呢，说它是虚妄是从有为造作，但是如果你修的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他说道为实因，还可以算是真实的， 但如果你所修的道不是合乎无我空性的三无漏学，哦，那不见得就是真实因呢。所以他现在的道为什么说是真实因，是你真的合乎空性无我所修的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这叫做实因。那灭谛是涅槃，是实果，所以实因实果非是虚妄。那我为什么刚刚会那样说，你看就是下面这段话，若用有为无为来划分这四谛，三谛未免有为，哪三谛？苦集道，毕竟是有为法，我们刚开始修道当然是有为，所以未免有为，故是虚妄。只有你真的证得灭谛涅槃了，无为才非是虚妄。所以这个就是从出世部的角度去解释这个。再来，旧的地论师，地论师就是地论中实地经论的，专门研究实地经论的。这时候呢，用八识来解释啊，虚妄跟真实，用八识。前七识是虚妄的，第八识是真实的，这是地论师。为什么要解释第八识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的看法，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心佛性通通化等号，这是地论师。所以这个不是玄奘护法这一系的哦，所以才会说阿赖耶识等于佛性等于如来藏心。那如果是摄论师呢？摄大圣论师啊，八识通通都是虚妄，另有一个第九识叫做阿摩罗识，才是真实的。所以呢，在词典里面你可以查到安摩罗氏，但是用的是这个安、哦、也就是说那个第一个安字呢，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有的是写阿摩罗氏，也可以念成阿去了、哦、那翻译成中文，清净氏、白净氏、白净无垢氏、哦、所以呢，他们的解释是一切众生清净本源心地就是阿摩罗氏，所以也等于就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法身果德啊，再生不增，再凡不减，非生死之能积，非涅槃之能及，染尽俱泯，千尘不立，明同皎月，湛若太虚。你说那跟清净真如有什么不一样的定义？一样的定义啊。哦，所以摄大圣论师是另立一个第九识，是在阿赖耶识之后，哦，阿摩罗识。那么另外呢，他说没有发现明确罗列此九识的经文，但是呢，九识这一个话呢，可以有典据可循，例如《金刚三昧经》里面写道：“如彼心地八识海沉，九识流尽”，出现九识的文字；“入楞伽经八九种种事，如水中珠珀”，哦，然后呢，《大圣密严经》心有八种，或护有九。所以都有九识，然后呢，这个圆彻法师的解释密经书，这个也是摄大圣论师的代表之一，圆彻法师啊、哦。那么他写到真谛三藏，所以呢，从真谛三藏，真谛法师翻译那个《大圣起信论》那个真谛法师啊、哦，那么依着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啊、哦，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一样。然后第七叫做阿陀那，阿陀那就是我执支持，支持第八为我所，可是呢第七是只有烦恼障，没有法执啊、哦。再来呢阿离耶识有三种，解性的阿离耶，也就是说呢有了解佛法如何修行的这个解性阿离耶。再来呢果报阿离耶，专门来呈现果报现象的，有种子起现行的那种的。果报阿离耶、哦、然后呢染污阿离耶，甚至包括呢你对真如还会有错误的认知的啊、哦，这种染污阿离耶，所以呢这是法执非人执的这一部分啊、哦，所以呢第九阿摩罗识呢才是无垢识真如为体啊、哦，可是呢真如有两个意思，也就是说第一个是被所缘尽的，被智慧所缘的那个真如，第二个呢也有能源的意思，所以从真如有能源这一边去立为无垢识，像起信论讲的本觉、哦、 所以他的无垢是为什么用是？明明前面的解释看起来就好像就是真如啊，那为什么还另立一个是？就是这个道理，从能源义来定义它叫做是，哦，所以从这边呢就整理出来，第七阿陀那只有烦恼障我执，没有法执。可是如果第八阿赖耶识有这三个解性果报染污啊，其中的染污阿赖耶法执啊，因为他对法有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哈，所以呢，这个是染污阿赖耶。再来果报阿赖耶就可以呈现果报啊，再来解性阿赖耶有正面的，能够圆正确的真如的啊。所以透过解性阿赖耶，你才能够知道如何修三无漏学，然后呢慢慢的进化转世成智，证得第九阿摩罗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社论中他们所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九识的意思。因此八识阿赖耶识既然有这三个解性染污果报，所以呢就不是真实的，不是彻底真实的，回到课本啊。所以你看，色大圣师以八识为妄，九识为真实。又讲八识有二义，一妄二真，有解性义。这边去讲阿赖耶识是真。如果呢果报是跟染污阿赖耶啊，他这边没有提啊，那这个就是妄用。这个是色大圣论色论中的一个想法。那跟起信论又不一样。起信论的定义呢是，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呢的体是如来藏心，真的，但是呢它也有不觉的这部分，所以叫真妄合合。他就举例大海水啊，已经被风吹动了，不管那个被风吹动所起的波浪是大是小，只要有波动，就像这个阿赖耶识。那清净真如呢，既不是有波浪的海水，也不是没有波浪的海水，而是指海水的本性。如果用譬喻来说，哦，所以这个就是起信论定义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做真妄合合，它跟如来藏心不可分。因为既然阿赖耶识是真妄合合，阿赖耶识的体当下就是如来藏心。你只要能够从生灭的阿赖耶识悟到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心，就像你只要悟到不管有没有起波浪或者是没有波浪的海水，什么时候都是具有海水的特性，那你就悟到那个清净真如。那不像色大圣论师，他必须呢要透过解性阿赖耶，然后呢转世成智，慢慢进化证得绝对的真如阿摩罗识，哦，有这个不同。所以起信论才会说呢，新真如门、新生灭门、四二门各总摄一切法，因为这二门不相离故，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啊，那么这边呢，又引用楞伽经，啊，那么我们所了解起信论有一派的说法，它主要依据呢就是楞伽经做出来的，啊，另外一个说法呢，中百部大圣经做出来的，啊，那我比较认同呢，主要是依据是楞伽经，啊，依据楞伽经是呢，这边就引用楞伽经的两部分的经文说呢。楞伽经里面也有讲到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关系。第一个，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所以这个说法就跟呢这个地论中的说法一样。第二个呢是说如来藏不是阿赖耶，那就跟呢色论中的说法就比较像。这个这边哈，哦，起信论的这一段话啊，你看这个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合。所以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的关系呢，非一非一啊，名为阿赖耶识， 这里面呢有两种意，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决意跟不决意啊，这个是附带的哈、啊。另外能且经的这两段，这边佛性品，阿利耶识者名如来藏，而与无名七识共聚，如大海波常不断绝，生俱生故，离无常过，离于我过，自性清净。那如果是于七识的话呢，就念念不住是生灭法啊。所以呢，这个很明显的文字在这边啊。第二个呢，一样是这一品，如来藏是不在阿离耶识中。你注意看哦，前面的写法，阿离耶识者名如来藏，可是下面又说如来藏是不在阿离耶识中，为什么？七种是有生有灭，如来藏是不生不灭，所以把那个第八识就变成是如来藏，然后跟前七识分开。所以这个说法呢，你说完全是起信论的思想也有不算是，但是呢你要说是也可以，因为他这边强调了是七种是有生有灭，如来藏是不生不灭，所以等于把如来藏是跟阿离耶识又混在一起说，但是又说如来藏是不在阿离耶识中。所以看到这样的楞严经的经文，有时候会有点混淆，哎，哦，就不是很清楚。所以呢，这个就是吉藏大师引用这两段来说明呢，到底真妄怎么分，有很多种说法。地论中有地论中的说法，色论中有色论中的说法，楞严经起信论又有不同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在哪里？阿离耶识、阿赖耶识到底是真还是妄？关键在这个不同派别有不同的解释。所以现在呢，不管是真是妄，如果你执着有妄的，都要破。你说那是妄的，但是你还只有妄的，中观论书、中观论都要破。所以他这边讲，此一品正是破地论仁义，有真有妄啊。那不破数论，为什么？数论就是说一切有，什么都有。这一品已经不是在破一切都有，是破你只有虚妄的。好，所以这个先交代了一下，后花很长的文字哈、去说明啊。那这个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了解？就是他要证明，就是说佛法里面也有讲虚妄的，虚妄的只要是妄取，就叫做虚妄的。所以有啊，包括佛教的宗派里面也有这样说。所以接下来就是要破啊，所以五四三页开始，第二首偈颂开始就是破。那么五四三的第二行，这个论主破分两偈。第二偈跟第三偈，第二偈是解释佛经里面讲的那个虚妄、虚狂妄取，对他的第一首的上半，佛经讲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呢是破例，那是第三首偈颂，对其下半。第三首偈颂在558页去了哈，比较后面去了。好，先讲这个第二首，虚狂妄取者，世中何所取？佛说如是事，欲以是空义。既然讲虚狂妄取，那就无所取。佛为什么要讲这个？目的是要开示这个空义。境界是虚狂，你的取是妄取，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说它是妄取虚狂呢？就是要告诉你一切都是空无自性，都不是实有的啊的空性、空义。所以呢，这里面的注解是说，佛说这个目的是在无实。你看啊，第三行啊，第四行的最后，此意在无实，不在有虚呀。所以呢，你看了佛经之后，你反而执着有虚，不领无实。那你不是把佛的意思、好意给破坏了吗？所以有一毫可取。如果真的有可取的，那可以是有，那不叫虚妄。 正因为虚妄，所以无一毫可取，无一毫可取，这叫做空。所以是对着妄去讲真，如果妄都没有，哪有对着妄所讲的真呢？所以呢，这些宗派论师呢，闻妄做妄解，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他说，如同解释地持啊，菩萨地持经有八妄意啊、哦，那的确，菩萨地持经里面有这八种妄想啊、哦，在第四品真实义品啊，如是如实，凡愚不知，以是因缘起八种妄想而生三世，一切众生弃世间真。那八种妄想呢？一者自心妄想，二者差别妄想，三者色受积聚妄想，四者我妄想，五者我所妄想，六者念妄想，七者不念妄想，八者具相为妄想，是名八妄想。哦，所以这个是经文。下面大概呢解释一下这八个妄想。也就是说呢，第一个自心妄想，你执着六根六尘等法各有体性。各自有体性啊，有自信，叫自信妄想。第二个差别妄想，就是呢，这些色受想行识啦、色身香味触呢，都有不同的相状啊，所以呢，可见不可见啊等等啊，这是第二个差别妄想。当然，色受积聚妄想，这色受想行识五蕴之法，能够摄持聚集成众生，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这叫做色受积聚妄想。然后这既然成了众生了，有我了，所以呢，在五蕴法中忘记有我，我见妄想。然后有我之后有我所拥有的身啊，我所拥有的东西啊，啊，我所妄想。那念妄想就是呢，可爱，分别可爱的境界而缘念；不念呢，就是可真之境，不起缘念。然后呢，第八当然就是六根七合在一起，念不念爱真之境，唯理分别。八种妄想，所以根据这样的八种妄想呢，我们了解之后，的确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妄想中，很难没有啊、哦。那么，但是呢，现在中观论师是说呢，本来妄想目的在哪里？是对着妄有真，是要让我们了解妄想就是无一毫可取，结果对这个妄想又生出一堆妄想。才会说闻妄妄作妄解，就是变成八妄、哦、所以金祥论主生佛说虚妄有四义。第一个，佛为什么要说虚妄？第一个意思，破既有时人法的病，所以才会说呢，妄生始终无有时有的人法。讲虚妄就是要破时有的执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地论是这个闻妄作妄解，就无有实人法，但是有虚妄人法，变成你只有那个虚妄人法，所以你才会特别强调，既然讲虚狂，就无一毫可取，无所取，目的要讲空，哦，你不要误会了。第三个，佛说虚狂，句点放在上这里，既不存空，所以呢。第四个，非但不存空有，亦不存非空有。破掉虚狂之后，又不存空，不但不存空，也不存有，连非空非有，通通都不存，一切无所依，得令悟实相，这才是佛说虚狂的本意。这样一层一层过来，所以千万不要闻妄作妄解。哦，那你就错会了佛的意思了。五四四，以此类推，佛说苦也是这样。啊，说苦破你对乐的执着，接下来不存苦，再来不存空有，再来一切无依。哦，这都是佛开示的本意。如果这样四个层次，以此类推，你能够掌握佛说的一切法，都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啊，不是只有妄取跟苦乐这样哈、哦。那么若妄取法第二行，若妄取相法是即虚狂者，是诸行中为何所取？既然都是虚狂，都不是实有的，那你取什么呢？所以才会说无一毫可取。佛如是说，当知说空义。佛之所以这样说，当知是在说空义。哦、这当中你加句点不加句点 都可以了，加句点会比较明显分段。佛如是说，当知说空义。那问曰，云何知一切诸行皆是空义？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呢？一切诸行都是空呢？答曰，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故空，诸行名五因，从行生故，是五因皆虚妄，无有定相。我认为这个不要分段，把它移过来，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看得懂后面它的解释。这边开始说长行分三个，第一个略示记，那么哪里是略示记呢？从这边开始啊，一切答曰，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这边开始略示记，一直到呢是五因皆虚妄无有定相，这个呢都是略对不起，不是略是记，他现在哈，你看啊，他的常常说一略是记，二广释，然后第二广释记本，你以为呢？他的分段，这位法师的分段，就让我们误会呢。广释记本是从诸行名五因开始，可是你看哈，他说广释记本就分二，第一名诸行空，然后呢即作二谛观啊，那么次名得意，得意呢是在哪里呢？555页那边。啊、哦，555页的第二行那边，然后呢，这个第一名诸行空作二谛观，再分前跟次，前总名所观之行空，次别观行空，别观行空就是从这个何以故如因而实色，从开始观色因这边开始，好、哦，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哦，别观行空。可是前面的总名所观之行空。这里面他说呢，有四义故空。第一个虚狂故空，所以你看，他从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从这边开始，其实就是总名所观之行空。所以这个略示记，第一个略示记跟广示的分也在到底在哪里，实在很难分。所以如果呢，一定要分的话呢？也就是说把那个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可以从这句话呢说略示，但是呢又很难完全分开，所以我的问题就在略示跟广示的分辨分段很难很清楚分开，因为它对于这个广示里面的总名所观行空就采用了前面的意思，第一个虚狂故空，第二个妄取故空，第三个不住故空。你看不住，诸行生灭不住，那个就是第三，第四个无自体，就是无自性故空。他已经把这个用到变成是广释里面的总观里面的东西，所以你那个略示记，那个略示到底是哪一段？真的很难分开，略示广示要分得很清楚，很难哦。不过这样子的话呢，不希望把你们搞混了哈、哦。照说呢，如果照这个法师的一个分法，好像呢，这个544页的第三行、第四行就是略示，然后呢，诸行名五因从行生故，这边是开始是广示。可是看他的注解呢又不是这样，所以我才会疑惑道理就在这边，所以我才会说呢，干脆不要分段，你就把它连在一块，整个注解放在一起，那对于是哪边是略示哪边是广示，那你自己去判断，因为齐藏大师没有交代得很清楚。好，那么观诸行空就是说做二谛观。什么叫二谛观？天台宗的用词啊、哦，二谛观就是空观，三观里面的空观就叫二谛观。为什么空观变成二谛观呢？因为空观成就，不但成就真谛空谛，而且熟谛历然显现，所以称之为二谛观。所以二谛观就是空观、哦、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二谛观哦真熟，所以呢就是中观。不是二谛观，空观。 啊、哦。所以呢，你看他就讲了，这个二谛观明珠行空里面就有总观跟别观，都是观行空。总观行空就从这四个，一切都是虚狂的，一切都是妄取的，一切都是生灭不住的，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总观。那别观呢，就针对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分别一个一个来观。所以先观色因，好、哦，所以你看最后一行544的最后一行哈、哦，它的科判第二，别观五音行空，即为五别，就观色因，就先观色因。所以呢，这个长行文，何以故？如因而实色，非匍匐实色；匍匐实色，非行实色；行实色，非童子行实色；童子实色，非壮年实色；壮年实色，非老年实色。如色念念不住故，分别决定性不可得。所以这里面呢，就有所谓的，你看这个545的这个第二行，他说这个是无常破，出的无常门，就是时时改变故，无定性故。什么是时时改变？胎内五时，胎外五时，就是胎内五位，胎外五位。胎内那五位，杰罗兰、俄普坛、毕斯、坚兰、波罗奢却，胎内五位，啊、哦，那如果呢是胎外，就是生出来了婴儿，这边用的跟课本用的不一样，但同样都这五个哈、哦，婴儿、童子、少年、肾壮、衰老，这是胎外五位，所以《俱舍论》里面就把。人从出生之后分成五个段落，啊，出生以后到六岁叫做婴孩，七岁到十五岁叫做童子，现在这个岁数要另外分了，十六到三十叫做少年，啊，那三十一到四十是中年，四十一以后是老年，所以我们大概在座的每一个、啊、大概大部分都是老年的多，中年的大概很少。这是俱舍论的分法、啊、那如果大毗婆沙论呢，是出生、婴孩、童子、少壮、衰老，所以不太一样的、啊、但是都有这样的五个位置、五个阶段。所以呢，我们这边用的呢，就不是这个童子啊，等等。你看，用的是婴儿、匍匐，就是还在地上爬，啊，再来一个行，啊，就可以走路啦，不是地上爬啦，可以走啦，用脚走路啦。然后呢，再来童子，童子呢，接下来就进入壮年，壮年之后呢，就进入老年，也是五个位次，啊，所以这个都是无常门，啊。的比较粗的，那如果细的呢？啊，色念念不住，就是色蕴都是呢念念不住，都是生灭。好、哦，所以呢，这第四行你看，就无常意来破，无常是入空之出门，破病之要素。哎，这两句话不错哈、哦。但是呢，中观论主。解释无常就跟一般解释无常不一样，还在更深更细。他说呢，其他宗派讲无常只是无有于常，但是有无常，那个有都不是常住的，都是生灭变化的，但是有无常，所以要用无常来治自己的病，所以是有物不空。但是呢，论主名无常，无有于常，即是无物，连无常都不能有。如果你呢，从常用无常来破，执着有无常，这是中观也要破的。所以这就是他的细的无常。为什么？你看，念念不住，决定没有自信，分别决定性，那个性就是自信，不可得。所以这个就是无常门，先来破这个色因，再来从一义门来破色因。婴儿色他就开始问，为即是匍匐色乃至老年色为义，二句有过。 到底婴儿就是匍匐，匍匐是行，行是童子，童子是壮年，壮年是老年，可以是疾吗？还是疫呢？你说那应该是疫啊，所以疾你当然就说是有错，但是疫为什么有错？所以他先告诉你二句有错啊，二句有过，所以他才会说呢，前面先定开，就是可以是疾还是疫啊，然后呢先告诉你疾疫都有过，为什么？何以故？若婴儿色即是匍匐色乃至老年色者，如是则是一色，那就都没有变呢、啊、那就从婴儿一直贯穿到后面去了、哦、那这都是婴儿色了，就这样一来就无有匍匐乃至老年，就好像泥团常是泥团终不作品、哦、这样当然不对啊、哦、何以故？色常定故，所以你可以知道啊、哦，这个是错的，这就是疾啊，疾的过失。再来疫的过失，你说疫对啊，没错啊，所以他专门破这个。若婴儿色亦匍匐色者，则婴儿不作匍匐，匍匐不作婴儿。何以故？二色亦故。不要忘记哈、哦，他的逻辑都是有自信。如果婴儿有自信，匍匐有自信，那就各自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婴儿就不是匍匐，匍匐不就不是婴儿，二色异故。那两个不完全不同的东西，哪里有相续的关系？就没有相续的关系。如是童子、少年、壮年、老年色不应相续，有时亲属法，这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有亲属关系呢？则无父无子。若儿者，唯有婴儿应得父，余则匍匐乃至老年不应有份。所以这样一来，就各自的东西就没有连续相续的关系，这就是他做有自信的破法。所以这样也错，所以疾也错，疫也错，这就是他的第三作难，就给他否定了啊。所以事故二句有过，总结。所以把这个长安文解释完之后，开始看他的注解哈。集章大赦罪作难之中，先破一，再破义。大义呢，如果老少是一，那就是一直下来了，不可能改变，堕长过；如果是义，那就得堕断过。比如说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不同的两个你，完全都没有关系了，那才叫义啊。如果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还是你，那才有相续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是义，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那哪有相续的关系哦？所以他才会说呢，如果是老少若义，则多断过。所以如果是长前面那个，那恒婴恒是少，就永远都是少年，岁无有老，所以无老亦无少，那就失于父子关系关世俗法。好，那所以他的逻辑解释到这里，他再问为什么无常之后，无常门破之后再用异义门来破，他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外人讲虽具粗细两种无常，你总不能否定有色因吧，他还是觉得有色因、哦、可以承认有粗的无常有细的无常，但是呢他总觉得还是有色因，所以为什么还要多一个一义门来破？色不可得，求色不得，色因也是空，所以要多一个一义门来破啊。再来无常门破是大小圣都可以这样破，所以小圣也讲色是无常，但是有一个无常之色，他没有去空掉这个，他认为还有一个无常之色，所以现在从一义门来破，连这个色也不可得，所以真的能够到达这个无常之色也不可得，你才真的能够突破无常的苦。如果你内心一直挂念着我们的这些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空无我的啊，那么你一直挂念这个， 在你的内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法的执着在里面。严重一点啊，如果在世间法里面啊，严重一点的话呢，本来学佛是要让你离苦得乐的，结果你从佛法里面了解了一个无常苦之后，你天天都挂着生命是无常的，结果到最后变成忧郁症，那不是反其道而行吗？所以透过无常是警惕自己，不要执着世间的这一些财富、权势、名利、地位等等的这一些身心的果报，但并不是叫你就挂念着无常苦，变成反效果去了。好，那么再来倒数第三行，前举无常门破色，目的呢在名色非是常。就一意门破色，名色非无常啊，所以非常非无常，也可以说呢，破色是常，是破外道；破色无常，是破小圣。所以才引用《般若经》里面这段话讲：如果呢讲色非常非无常，这样修行的话，才能够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那么五四七的第一行、第二行，你说那这个破色的意义是破哪一宗啊？分别是破生趣、疏论、畏识、圣论啊，破大众、破上座啊。那这个都跟部派佛教的关系啊，这中论通通要破。再来问曰：这万人救了啊，色虽不定，因而色灭，灭矣，相续更深，乃至老年色，无有如上过。啊，也就是说呢，正因为它是不定，所以前面的灭了之后，后面就相续更深。总共五位嘛，啊，如果呢婴儿之后，那就是童子，童子之后是少年，少年之后是中年，中年之后是老年，都是前面灭，后面跟着生。啊，正因为念念生灭嘛，所以你看他的解释哈，色聚二意，第一个他会念念生灭。是没错，我承认。第二个，它会相续啊，所以这两个就避免你上面的那个过失，因为念念生灭，所以没有常住的过失，因为会相续，所以就没有断的过失，一意的过失一样就可以避免掉，所以我这样解释合理吧？那不要说这个是外人哦。在中观论师来讲，这叫外人。那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变成是外人？你以前对空的了解是不是就像这样？啊，如果是，这对中观论师来讲啊，你这外人。好，那么诚实论师里面呢，他就引用诚实论师的一个观点，说这种相续呢有两种。哦，对这一段呢研究半天。最后还是有一半没研究出来，因为找不到任何的资料。哪一个补序那个？他说第一个叫接续，第二个叫做补序。这里面呢，请你把那个他们的这个四蕴色受想行识后面这四个哈的次序，诚实论师的次序啊，你再写在旁边，免得忘记。也就是说，诚实论师呢认为这四个呢是事先来，色受想行识的事，事之后呢是想。想之后是受，受之后是行，是想受行，有这样的一个次第的关系。哦，先写在旁边啊，这样的话你去看，你才会比较看得懂他在讲什么。那么讲接续啊，这种相续的第一个接续有三个解释。开善师的解释，前念有因灭因不灭两方面。这个在哪里呢？你对照548页的第八行啊，当前念时有其恶力，有因灭力，有因转力。那个因转力就是不灭，因灭力自灭，因转力自转，故举体灭，举体转。所以有灭跟不灭两方面。他同时说，啊，这个一个念头就有两个力量，一个呢可以灭，一个可以转。回到五四七啊，所以开善云就是这样讲法：前念因灭不灭，后念起续于前念。所以前念后念有这样的关系， 做假一义，所以前念跟后念有一的那种现象，就好像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前一念的我跟下一念的我，好像都还是同一个我，但是这种我，这种一假一，不是真的一，是有相续的假一。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两个，前念有两个特性，一个呢会灭，一个呢会转不灭。哦，这样解释，诶，好像通哎，哦，这叫做接续。这是开善师的解释。第二，庄严师的解释，不去讲两面，不去讲那个有灭跟不灭，而是呢转，特别强调转，转前念为后念，命作名词上给他一个假名，命作后念起续前，这是讲他举例了，想转作受故，所以才会说受与想续，实在没有另外的受来续那个想。所以为什么要请各位把那个顺序也先写？你这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就是从想变成受，哦，所以想跟受是同一个念头，只是转想变成受，想转作受，这样去说它呢，受是接续着想来的，其实没有另外的东西，另外的受去接续那个想，所以想跟受里面是同一个东西，只是转作，所以呢叫做命作后念起续前，这叫做接续。第三个说法，谭师云：想起玄与受作一义，故云续耳。这边那个玄与哈，哎，这个我就一直在那边。所以这个玄与受作一义，这个想跟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体性，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才会说玄与受。但是呢，又有这个相续的关系，所以叫做玄与作一。哦，我一直在那边想这个意思是什么，但很难想懂。所以只能够跟各位提到，就是说他跟前面那个庄严师最大的不同，因为庄严师那个想那个说法会让你呢认为想跟受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呢从想变成受，哦，转变。但是呢谭师的说法呢，他不承认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但是呢想跟受有那个可以互相接续的关系，所以叫做玄与给受，哦，然后呢彼此之间好像有相续一体的那种关系，所以叫做玄与受作一义，哦，所以那个是很抽象的观念。所以这个是接续的三家的解释。那补续讲，他说光宅用，那我就完全不懂哦，到底光宅是怎么解释？然后他就引用下面的讲说，过去讲庄严师讲的是卷合讲，开善是登丹讲，然后光宅是水滴补续讲。那个卷合讲、登丹讲呢，查不到资料，所以我不敢乱解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讲。哦，但是水滴补续讲，哦，多少可以了解，因为它后面呢有稍微加以补充说明啊，哦，那么就是等于我们讲那个水流啊，我们看起来是一体的，就像瀑布，看起来是一整体的瀑布，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瀑布是整体的？因为呢，前面的水跑掉，后面的水马上就接，是这样子接续、接续、接续啊，哦，所以再加上水滴补续，所以看起来假有瀑布这样子的一。所以彼此之间有互相补上去的关系，所以这叫做补续，啊，所以说水滴补续讲，啊，所以这个呢是相续的观念。你说讲这么多干什么？哎，各位想一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有这种始终相续？前念后念，前面的色音， 后面的色音，你说讲色音有点专用音，那不然我举比较实际的例子，细胞会生灭，除了脑细胞啊，脑细胞死了就死了哈、啊，就不能再生啊，那其他的细胞会生灭。假设是这个某方面的这个细胞，它具有某方面的功能的，也就是说是器官的细胞。那旧的细胞死了，新的细胞生起来，为什么新的细胞可以继续承担发挥那个器官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资讯？这里面什么东西传给从旧的细胞传给新生的细胞，让它可以知道说，哦，我的功用是什么？我继续发挥那个功用。各位有没有去想过？啊，那佛法的说法是业了哈、哦，现在不从佛法的说法，就是那些基因，所以他在生的时候，这东西它会复制过去。所以呢，从有形的我们物质界的那种观点去看这些生物科技，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出哈、哦，某些器官的细胞的功能，它为什么可以继续发挥？就是它承传的那一些 DNA 啊，那些基因。可是太奇妙了，就是这个时候就用佛法的讲法了，他怎么知道要继承这个，要特别复制这个？这个就用佛法讲了，业力。它不会乱长，如果乱长就变成癌症。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这就是生命的相续。从色因来说，那你的念头，昨天的念头，今天的念头，为什么可以相续？为什么你可以回忆，甚至回忆几年前的事情？心法不像物质的东西，是存在有形有色的这个脑细胞里面哈、哦，它只是一些 data 资讯，它存在这里面。那你为什么可以想得起来？如果你要想它，当然年龄越大要想就不见得完全想得起来哈、哦。年轻的时候呢，那随时要想都想得起来。啊，那时候都不用靠电脑啊，人家问我都直接回答了啊。这个名词怎么解释？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一定要靠电脑。哦，那为什么可以相续？包括短的来说呢，就是前念后念；长的来说，包括了你这一生所造的业，为什么可以承传到来生去？它存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唯识法相中。他用阿赖耶识去做解释，就可以很合理的，而且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去解释这样的现象。那你如果说中论呢？那中论你怎么样？都是空啊，空的怎么能够承传呢？怎么能够相续呢？所以如果你对中论的空性是这样子的个误会的话，怪不得就没有办法接续。所以中论中道它并不是说全部都是否定，他只是说在这样一个相续现象当中，你想要找到有一个实体有自信的东西是不可得。他并不否定缘起，相续的缘起自然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存在。正因为它是空性，所以它可以相续的有这样的功用呈现出来。它如果不是空性，就不可能发挥这个，因为如果是实有的，就像他一直说的，实有的它就不动了、啊、不变了、啊、它也不会生灭，它也不会跳过去啊，它就没有相续的功能哎。正因为它是空续空性，所以才可以不断的相续耶，变化相续耶。所以就像那个我们提到那个楞严经，最近也在讲这个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四音啊、哦，他佛陀跟阿难举了例子，都是像一个瓶子盖住之后啊，然后呢，这边的空被移到这边来，请问真的有空被这边移到这边吗？假设杯子是这样盖起来，空移过来，真的有空被移过来了吗？不是空气分子哦，所以。如果真的变移过来，那这边应该少一块虚空，这边应该多一块虚空。 这虚空怎么可以是这样呢？所以虚空本身藏在这里，也永远都在这附近，永远都在一处，它没有移动，没有来去。他用这个来譬喻世音，世音也没有来去，但是我们总感觉转世投胎，生命有来去的现象。但是呢，楞严经就是要让你了解，世音本无来去，本如来藏妙真如心，就跟缘起性空是一样。缘起真的有那样子的生命的缘起，然后中间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做相续变化的一个主体吗？没有。但是有没有这样的缘起变化的现象？有。所以教光法师才会说，我们不要只有看到生命的转世投胎，用这样来解释。即使是我们现在身体这样子来来去去走动走动，这里面的阿赖耶识是真的被你的色身带着跑吗？阿赖耶识真的被你锁在这个色身里面被你带着跑的吗？还是本来阿赖耶识就骗一切处，你在这里阿赖耶识就呈现在这里，你走到那边阿赖耶识就呈现在那里，并没有所谓的阿赖耶识有来去的现象。这边也是一样，相续，如果你认为这当中有一个相续，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相续，这就是中观要破的，不管你所执着的是如何的细。所以你看548页，他就反驳他，因而色相续生者，你说从婴儿到匍匐啊，相续生到变成匍匐，这个婴儿色前面这个是为灭已相续生，为不灭相续生，分开成两边。如果是先灭了之后再相续，那如果灭了，若婴儿色灭，云何有相续？都灭了，灭了没有东西啊，为什么你还要说它有相续呢？啊，以无因故。如虽有心可燃，佛灭故就无有相续。前面的东西死掉了，没有了，你还讲说什么相续？若因而色不灭而相续者，则因而色不灭常住本相，那就是不灭啊，永远都是因而色啊。你说它不灭啊，那怎么可能相续呢？所以前面念，前念灭，后念生，到底是前念真的灭了，还是不灭？如果灭了，那你拿什么东西相续到后念？如果不灭，不灭为什么还要说呢？是前念到后念去，不灭就还不灭，就还是前念呢、啊？所以讲这个，就是你如果只有自信，灭不灭，通通不能相续，这样就破掉了。这么简单的逻辑就破掉了，所以当然不满意啊。接着549。问曰：我不说灭不灭故相续生，我不是这样说灭不灭相续生，但说不住相似生故。我只是说他不住，所以呢，既然不住，看起来就像真的生起来，这样叫做相续生，是旧。哦，所以呢，我们先看这个548，吉藏大师呢更详细的解释啊、哦，破旧。所以548的第四行，他说呢，但问前念，如果前念灭，则由能续无所续，据点是在这里啊。前念若灭，则有能续无所续。若无所亦无能，既然无所续，也就没有能续。或者是呢，前念不灭，后念不生，则有所续无能续。啊，段落是这样，这样的话无能亦无所。啊，所以呢。这个几个句点要拿掉，或者是有一个要换位置哈。好，他接着讲了，前念不灭，何须后续？既然不灭，那你能够讲他说从前接到后面去吗？就前念不灭啊，何须后续？如果前念灭，灭就没有啦， 那后念还起来，那所以前念跟后念的东西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叫做堕意堕断。所以如果呢不灭，终是一是常，前念灭了叫堕意堕断，所以呢这样的破于理已足。但是呢诚实论师呢觉得哪会不受思破，他的讲法呢就是呢前念有两个力量，一个呢会灭，一个呢是不灭会转，所以因灭力会灭，因转力自转，所以它可以灭也可以转，同时有两方面。所以呢中观论师就说我做三结破之，第一你说你的事有两力金祥，所以这就刚刚为什么要请各位把那个顺序先写好，从事变成想。好，所以这个想是续着事的灭来的，还是 续着你的不灭来的？你既然说每一个都有两方面嘛，一个灭一个转，转就是不灭，所以呢后面的这个想是依着你的前面事的灭来的，还是依着你的不灭来的？你有两方面吗？我就问你啊，想是从你哪两面的其中哪一个来？如果从你的灭来的啊，你灭了之后，那怎么说是还有接续的呢？所以后面东西就跟你不一样啦。所以从灭来的何得论续？如果是续着你的不灭来的，那事既然不灭，想何由得起来续事呢？所以好啊，你说你有两方面，我两方面都给你破。再来第二个，前一念是到底你这样说到底是只有一个体还是两个体？要不然怎么会有两力啊？答只有一体。好啊，那如果只是一体，那由想即其转者，也就是说从事转成想啊，则将如转去，何得有灭？不尔，灭力将灭去，哪得有转？他不是说一个是因灭力，一个因转力吗？好啊，如果是从事转成想啊，所以呢由想即其转者，则将如转去，何得有灭？同时破你了，是转那就不能有灭，也就是说你的事没有灭哦。如果从转来说你的事没有灭，你为什么说你的事有灭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是有灭，那灭就灭掉了，就把你的事给灭掉了，灭掉了你还说转吗？你的事还可能转成想吗？哪得有转啊？所以你自己讲，转者自转，灭者自灭，那不就是两体吗？你又说是一体，如果只有一体，你不是转就是灭啊。那如果你又要转又要灭，那你就两体，你不是可以一体。再来第三个，如事跟想是两法啊，前面是事，后面是想，共续为一假，你是这样说，因为相续，所以看起来是一假，好像是呢假的一，所以呢这个假你还承认是有。今言事想是两不灭法，既然你说每一念都有两力嘛，所以事也有两力，想也有两力，都有呢因转这部分，事有因转，想也有因转，所以呢就是两个不灭法都是转的这边，所以相续成一不灭法也。那前面不灭，后面也不灭，事也不灭，想也不灭，那这样相续下来通通都是不灭。所以既尔若尔，既假常在就不灭。照你这么说，两个相续变成假一，那你的假都是常在了，都有不灭啊。这你还会认为你的这种说法是通的吗？通通被破掉。所以才会说我不说灭不灭，我说的是不住相续生，用这样来解释相续生。所以你看就义云不说灭不灭，所以我就离开前面讲的灭不灭两个过失，只要是呢前色不住，不住非常非一，虽然非常非一，相似相续而生，所以就非断非异。另外不暂住就非不灭，能生相似就非灭，中道了吧？对。 对破。答曰：若尔者，则有定色而更深，如是应有千万种色，但事实不然，如是亦无相续。这是破他。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